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一课里介绍了神学的十个科目以及这些科目所要研究的内容。第一门基本神学和护教神学里，我们澄清了护教神学的看法。首先，护教神学不是一门针对反对者的防御学说。其次，护教神学不是皈依的牧灵方法。第三，护教神学虽然采用历史和哲学的方法，可是护教神学并不因此而远离神学。第四，护教神学不是宗教哲学。最后，护教学并不是一部学术的百科全书。在澄清这些看法之后，现在我们要从正面来探讨护教神学的性质。首先，护教神学是真正的神学。今天的神学家比如拉内、贡嘎、兰格等著名神学家都承认护教学是真正的神学。
请问神父，今天的神学家从哪一个角度来说护教神学是真正的神学呢？
神学原本是研究启示的学问，而护教学所要领悟的就是启示真理。换句话说，护教学是设法从人的观点指出信仰抉择的合理性，而这种信仰的抉择就是所有基督徒神学的根源。护教学因着他的神学修养而成为领悟启示真理的功夫，所以护教学是真正的神学。护教学的第二个性质是，它是研究人对启示的可信性的学问。
神父，什么是启示的可信性呢？
如果我们从启示的观点来看护教学，护教学所研究的就是启示的可信性。信是相信的信，因为护教学开始是一个合乎学术方法的方式，借着在理论上有效的推论方法来确定基督宗教是值得相信的，因为它来自天主。
神父，什么是理论上有效的推论方法和普遍性有效的方法呢？
有效的推论方法就是说所用的方法不但符合实际生活的要求，也符合了有批判性的理智要求。而普遍性有效的方法就是基于理论上的客观价值，让听的人能听得懂。换句话说，护教学是在合乎学术条件下讲论一些标记，这些标记足以证明启示的事实，也足以证明基督宗教是可信的。
神父，这听起来还是有点深奥，如果说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要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观点来看护教学，我们可以说护教学是要在不信的人的眼中以有效的推理来指出信仰抉择的理性基础。接下来要讲护教学的第三种性质，就是护教学不只是关心天主的启示，也应该关心人。意思就是说，护教学专心研究基督的作证、基督的使命或者教会的基础等问题时，也要关心接受启示的人。这里讲的人是指有渴望、有热情、有需要的具体的人。
神父，这是不是说护教学有主体和客体两个部分，缺少一方都不完整呢？
你说的对，一个完整的护教学必须顾到主体，也就是人，同时也关心到怎么样用适当的方法把启示说出来。所以护教学关心的是接受启示的人，他接受启示的能力，以及接受启示的情况的问题。所以无论主体或客体都属于护教学的本质。如果护教学忽略了主体，那么护教学在不久之后就会变成像尘土的外在主义。同样的，如果护教学不顾启示，护教学必然会变成没有意义的言语。所以护教学的主体和客体并不是研究归一的两种不同方式，或是在时间上有先后两种不一样的方法，而是整个护教学的两面。
神父，您在前一课说过护教学并不是教人归一的牧灵方法，这里您说护教学要顾及主体接受启示的能力以及接受启示的情况的问题，到底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
首先，归一的牧灵方法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把基督信仰介绍给个人或团体，并邀请他们相信，这样护教学里的主体和牧灵的对象并没有区别，区别是在于护教学是一门学术，而不是一些牧灵方法而已。此外，护教学还有几个特殊的地方。第一个特殊点是，护教学从一开始就指出，如果人注意内心无限渴望的事实，他就不能拒绝去推敲思考天主把自己当作礼物一般赏给了他的这个事实，也就不能拒绝研究他要怎样才能接受天主的圣言。第二个特殊点是，在讨论启示的标记时，护教学又指出，如果没有某一种心境，这些启示的标记就没有办法解释，而且这些标记仍然是一种谜，甚至是一种令人困扰的现象。所以真正的护教学是在一种专注客体的护教学和直接关心皈依的牧灵教学之间保持中间路线。接下来我们要讲护教学的第四个性质，那就是护教学的反省是一种教会功能。意思是说，借着护教学的反省，使得教会本身以及那些询问教会的人清楚地认出信仰抉择的正确性。
神父，这是不是说护教学的反省可以使教会常常保持活泼的信仰呢？
不错，如果教会对天主的启示、天主的救恩计划以及启示的标记没有继续不断的反省，教会就会暴露在唯信主义的危险。唯是唯一的唯，说教会暴露在唯信主义，因为教会不再能为还没有信仰的人指出信仰抉择的理性基础了。不但如此，护教学的反省首先是为他的子女，也就是信友们，增加他们的信德。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教会必须帮助教友们看清楚，在面对四面八方的无神论和面对非基督宗教的时候，自己到底站在哪里。Thank you.
神父，您刚才说到护教学的反省有教会的功能，那么护教学的反省是不是有传教的功能呢？
不错，护教学的反省也属于教会的传教功能，因为一般说来，教会必须给那些走向信仰的人介绍基督的道理和证明基督是天主子的标记，教会也必须能够和没有信仰的人交谈，而且用有效的方法跟他们进行合乎情理的谈话。在讲了护教学的第四个性质之后，现在要讲第五种性质，就是护教学的证明能达到高度的确定性。事实上，各种学术都有它本然的确定性，比如数学、形上学、历史、心理学等，都有自身的确定性。护教学既然是一门学术，当然也有它本然的确定性。可是护教学的确定性仍然是一种所谓的伦理确定性。
请问神父，什么是伦理确定性呢？
因为护教学的证明是从标记中获得支持，也就是说，在教会中有一些到现在还是难以评定的文件，虽然这些文件很难评定，可是却有人证，因此护教学的证明就是经过这种人的证明，看到发生的事实，也看到标记。这样的证明有双重的间接性，这双重的间接性就是标记和人证。除了标记和人证之外，我们由于天主进入人类历史的种种事实，最后得到一个护教学的结论，也由于在护教学里谈的是标记和历史中的人证，这样在护教学内，我们是在历史、心理和知觉的平面上活动，所以我们得到的确定性就是所谓的伦理确定性。
神父，能不能举个例子解释一下，这样子我们会比较清楚。譬如您说护教学是在历史、心理和知觉平面上活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好的，我现在举一个生活上的例子。比如我和一位朋友约好十天后某一时间在某一个地方见面，约好以后我非常放心，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实约。如果你问我，你怎么知道你的朋友不会实约呢？我也许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可是凭我过去到现在对他的认识，我知道他不是随便实约的人。我对他有信心，我毫不怀疑地信任他，所以除非他生病了或发生什么大事，他一定不会实约的。由这个生活的例子，我们知道历史就是过去到现在对他的认证，心理和知觉是我们彼此的信任，这也就是所谓的伦理确定性了。
这么说来，护教学是属于大家的学问了。
护教学整体来说是教会的共同财产，这也就是护教学的第六个性质。就像一个医生不能在他个人能力上垄断整个医学，同样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或神学家能够把基督启示的每一个标记的可理解性彻底的了解。护教学也和人类学术一样，护教学的学问是大家的学问， 而信徒在不同的程度下，依据每个人的智力、教育和恩宠，也同享这种教会的学问。而且在没有信仰的人士眼中，也会形成一套实用而有效的知识。讲了护教学的六种性质之后，最后要做一个结论。我们可以说，护教学的反省对象是天主的启示，以及保存并宣扬启示的教会。所以护教学在证明的过程中，把圣经文字看成历史文件，圣经文字的价值是根据历史批判法证明的。此外，护教学并不是用教会的权威来说服人的理智然后接受信仰，也用哲学的论证指出信仰的理性基础。
神父，这是不是说，虽然我们的信仰是根据圣经以及教会的传授，可是护教学还是用哲学、历史等学术研究的方法来探讨信仰呢？
是的，不过护教学虽然是用学术的方法来探讨信仰，但是这种具有批判性的反省，仍然是由一位有信仰的神学家在教会的领导下进行研究的。最后，就像前面说过的，护教学并不是针对反对者的一种防御学说，护教学也拒绝在他辩论的过程中拉来任何信仰命题，而愿意由本身作为一种理性的论说出发，这样即使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眼中，也具有意义和价值。